神阿巴父啊，我们来感谢赞美你，赞美你能够让我们在你的安息圣日，能跟弟兄姐妹们，就是你所爱的这些圣徒，我们一起来敬拜，一起来在你的安息圣日的里面，要来得到神你的各样的福分。这个福分是在基督耶稣里面借着圣灵所赐给我们，我们这样的感谢来赞美你是应当的。过去我们不知道什么叫做安息圣日，当我们知道了安息圣日的时候，我们也是从那个旧的宗派的当中，我们个人都跑得出来，我们不愿意跟他们一同守那个他们所谓的恩典安息日。因此我们个人在家里的里面，想到那个时候我个人是孤单的一个人在持守安息日，但是渐渐的神你让我们能够被召集在一起，我们才能够开始在圣灵的里面，我们来遵守你的安息圣日，得到这样的来敬拜你，一起来侍奉你的这样的一种恩典。再次来感谢你，遥想那个时候天天可想着神你的圣殿，能够在你的殿中里面来敬拜你的那个时候，我心里面就充满了感恩感谢。今天能够跟这些弟兄姐妹们这样的来敬拜，我就不能够忘记这样的恩典。另外我要特别来恳求你，今天我们要讲写马可福音的第三章，有关于神你的圣安息日，在耶稣那个时代所面临到的真正的冲击。神啊，我们恳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真正的能够明白今天我们所讲的这个安息圣日，因为这不是很容易了解，这简直成了一种奥秘。因为安息日是神你跟你选民的永远的约，而当说就是有时神你的律法你的典章还在遵守你的安息日的当说的犹太，他们还是不懂得真正的安息日。所以真懂得你的安息日岂是那么的简单，倘若能够真懂得，他们就会真正去持守。而今日的很多的所谓的基督教派，他们也不懂得安息圣日，或者他们老早就来遵守你的安息圣日，何必练定一个日再成为主日去遵守他们的安息日。同样我们以前的老宗派，他称安息日为恩典的安息日，安息日就是安息日，又所谓的恩典是用所谓的恩典底下的那种方式来遵守。他们排斥犹太人所谓的在律法的这个安息日，又走另外一种极端。神啊，可见不是世人都能过来明白你的安息日，安息日的真道真的不是一般人所能够了解的，就是有称为圣灵的人也不是真的能了解的。所以你这样的奥秘的道到底要给谁呢？就恳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今天所听到的道就好像你圣灵真正来直接跟我们说话一样，那我们真正的听到你圣灵的真道。求你透过你的圣灵所立的这些仆人们所讲的，来成为这个真正的安息日的这个解明的真正的管道，愿荣耀来归给你。耶稣基督圣名求，阿们
阿们。读经马可福音第二章二十三节至第三章六节，雅威圣经一本，二章二十三节， 而事情发生在当他在那安息日由那麦田旁边经过，而且他的那些门徒开始造一条路而掐食那麦穗。24，且那些法利赛人对他说，看啊，为何他们持续做对于那安息日而言是不容许的事呢？25，且他对他们说，你们未曾读过大卫做的什么吗？当时他有缺乏，并且他和那些伴随他的人饥饿。26，他怎么样进入那神的殿里，在亚比亚他是大祭司的时期，且吃了那陈设的粽饼，这原是除了那众祭司以外不容许的事，而且也给了正跟随他的人。27，且他对他们说，那安息日为着那人的缘故生发出来，而且那人不是为着那安息日生发出来，所以那人子也一直是那安息日的主。3:1，而他再次进入了会堂，而在那里有一个人已经是枯干了那一只手。2，且他们不住地观察他是否在那安息日将医治他，为要能够控告他。3，且他对那有一只枯干的手之人说，要持续起来到那中间。4，且他对他们说，对于安息日而言，去行善或行恶，去救命或害命，哪样是持续容许的呢？然而他们一直不作声。5，且他带着怒气环视着他们后，为了他们那新的那顽固的缘故，就同情而对那人说，要伸出那手，且他一伸出，而且他那手被复原了。6，且那些法利赛人立即出去后，跟那些西律党人给予商议，反对他，为要怎样能够杀害他。
5在这里面。
5，并且他带着怒气环视着他们之后，为了他们那新的那顽固的缘故，就同情而对那人说，要伸出那手，且他一伸出，且他的那手被复原了。好，读经到此，以下请林传道来为我们讲解。
哈利路亚，奉主之圣名，我们今天来看马可福音第二章23以下，这个有关于安息日有两件事情的发生。这两件事情就圣经的记载，无论是马太、马可跟路加，他们都把它记载在一起啊，没有拆离，所以很有可能这两件事情是应该在同一天所发生的。那耶稣他行经这个麦地的时候，是可能是为了要去到这个堂会去啊聚会，所以2:23是在他要去聚会的这个路的中间啊，他掐了麦穗。那之后进到会堂之后，然后可能啊，就发生了这个病人枯干了一只手的，到底要不要去医治的这样事情。这两件事情，对观福音通通把它放在一起。那它的记载有一些啊， 彼此有一些小细节上的不同。就耶稣如何去解释安息日的意义的时候，三个作者他们用的笔触跟他们所解释的内容也都稍微有一些不同啊。等一下我们会详细的来探讨这些不同。不过要来看安息日之前，我们还是需要先来了解安息日这个事情到底为什么是这么重要的一件事情。在马可福音里面，安息日所发生的事情的冲突大概马可他只记在这个第二章跟到第三章这一段。另外呢，我们发现在除了这个马可所记载马太也有记载之外，另外的我们在路加的十三章，耶稣也是在安息日医治一个驼背的女人。另外在十四章，耶稣也是在安息日医治了一个水肿的男人。另外约翰福音第五章，耶稣医治一个38年的病患的人。然后在约翰福音第九章，耶稣又医治了一个瞎子。那这一些都是在安息日医治的啊，所以安息日的冲突因为医治而产生的冲突啊，不光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这一件事情啊，另外至少还有四件是在马可以外的路加两次啊，约翰有两次是除了这一件事情以外额外的一个冲突。那这段的记载的里面，我们在路加的六章一到十九节跟马太12章的一到十四节的里面或是马可马太的十二章的里面，我们大概都可以找得到相同的经文的记载。所以马太十二章、路加第六章这个两段，我们如果以后有时间，我们自己来读阅，然后可以彼此做互相的参阅。等一下我们讲解的时候，大概也都会涉及到这两段的经文。安息日为什么那么重要？是因为在神跟以色列人立约的时候，我们知道神跟以色列人立约立了很多的条约，但是中间有两个条约，就以犹太人来讲，他们认为这是最重要的两项条约，因为这两项条约来决定他是不是一个以色列人，也说他是不是一个跟神立约的人，他可不可以称为神的子民的两项条约。第一项条约我们就知道是割礼，这是在创世纪里面神跟亚伯拉罕所立的约。第二个就是西乃之约，西乃之约透过他在西乃山上所颁布的律法所设下的这个约，你要来遵守割礼，然后你又来守西乃之约，你才是以色列人。所以我们说以色列人他接纳外邦人来成为一个以色列人的时候，他先举的条件第一个是割礼，第二个是到耶路撒冷去受水洗，然后按照摩西律法献祭，然后呢就开始要来遵守摩西之约，就是西乃之约。而西乃之约，我们知道西乃之约有一个很重要的记号，就是安息日。所以安息日它可以代表西乃之约的一个记号，它也是西乃之约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中心点。透过你有在时间上你愿意遵守神所定规的行事的一个时间准则，你就是以色列人。所以割礼是在身体上一个记号， 而时间的安排透过安息日就也是成为一个记号。所以一个成为以色列人的，他有两个记号，一个是在他身体上割礼的记号，一个是在时间的掌控上透过安息日的休息而成为一个记号。这两个记号是成为你称为以色列人的，他们才叫做以色列。今天的以色列人，我们说在以色列的这个国家的里面，二十世纪以后的以色列人国家，他们的法律，他们也在他们的国家法律里面规定，安息日这一天是全国休息的。也就是说，你要成为以色列人，你就是男人一定要行割礼，再来你要在安息日这一天你要休息，那你才是一个以色列的国家里面的国民。那这个条款到现在他们仍然遵守，不过在遵守的方面上，我们实际上也看到他们并不是说这一天安息之后他们有全国的人都在这一天来敬拜神。实际上我们透过网络，透过很多的信息，我们也发现到其实有一大半以上的人，以色列的人，以色列国家的国民，他们在这一天的里面，他们并没有到他们的堂会去敬拜神，他们只是在这一天休息而已，不工作，但是并不见得他们有去敬拜神。所以他们号称他们在守安息日，不过他们大部分的人并不守真正的安息日的意义。这一种情形，我们要回到圣经马可所谈到的，其实也是遇到相同的状况。2000年前耶稣的时候，他跟当时的以色列人对于守安息日的看法不同，今天我们对于守安息日的看法也跟今日很多的以色列人他们对安息日的看法也是不同。我们要说割礼它是一个记号，新约的时候保罗跟当时的教会法利赛派的犹太的教会最大的冲突就是割礼。保罗在罗马书，在哥这个加拉太书里面跟我们讲的非常的清楚，真正的割礼是内在的割礼，是灵的割礼，是要透过圣灵来割除的。真正的割礼是要让人弃绝一切内在里面的污秽，让人的耳眼心都能够完全的割除一切的污秽，然后才能够来到神面前来敬拜神。也就是说，真的割礼是让我们成为一个真正清洁的人，他才是能够来到神面前敬拜神的人。也就是真的割礼，他等同是实现洁净条例的一种一个人，这样的人才配来到神的殿中来敬拜神。那我们要说安息日呢，耶稣跟当时以色列人他们冲突的安息日这个记号也在于安息日什么是真正的安息。等一下我们会来彼此探讨什么是真正的安息，透过这样的一个真正的安息的人，他才是代表他是属于神的人。因为在出埃及记跟利未记的里面，摩西五经对这两段有关于安息日的事情，它是特别提的最多的地方。等一下我们会稍微引到这些经文，我们来看到底旧约律法里面对安息日它实际的规定是什么样的规定。安息日的一个冲突在于，因为实际上虽然在出埃及记安息日至少有六次以上被提到，但是 是实际上我们把这些经文一一的来阅读，然后来对比，我们发现到他真实提到有关你安息的时候你要怎么去做，真正的要求的规定，说实在的哈，只有三项而已，实际上只有三项。第一项就是你不可以做劳碌的工，六日要做劳碌的工，第七日你不可以做劳碌的工。不可劳碌的工，他给我们的解释是连生活都不可以，可是这是第一个要求，也就是说你不可以在这一天做你平常维持维生所需要的工作，这些为了你的生活的需要而去做的，它都可以称作是劳碌的工。可能你为了煮饭，可能你需要到田里面工作，甚至简单的拾一些柴火，这一些的工作大概都被列入称为是劳碌的工，也就是你不要为你的生命的存活而做的工，大概这些工都不要做，要休息。那第二个工作要求就是连仆人仆婢聚居的，甚至于是这个牲畜，他们也要休息。不是你男人休息，女人也要休息，不是只有主人家休息，连仆人婢女也要休息，不是只有人休息，连动物也要休息，不是只有犹太人休息，连聚集的外邦人也要休息。所以它的规定是包括全部的人都要休息。第三个规定，在这一天里面你们要敬拜雅威，也就这一天要有圣会，这一天不是人休息就好，而是你要在这一天的里面要跟神相会，来敬拜神，这是他第三个规定。耶和华的规定很简单，就这样三样。以后我们知道，以后以色列人因为在亡国的时候，列王的时候，以色列人并不遵守神的摩西乃之约，他们敬拜了偶像，他们废弃了安息日。神的因着这样，把南北两国的王朝把它灭了，以后以色列人被掳回来，归回之后，透过文士，他们再次的来回想神为什么要刑罚他们，他们就重新列出了几个重要的规定。第一个规定就是安息日的问题，第二个规定就是偶像崇拜的问题，第三个规定就是一些洁净的条例的遵守的问题。这些条例慢慢的他们把它挖掘出来，发现到摩西的条款的里面，当时的以色列人并没有这样去遵守神所定规的，在时间的安排，在食物上的安排，在各样洁净上的安排，在各样敬拜上的要求，他们并没有达到当初神要求他们。而我们都知道，刚才提到的安息日是他们发觉到首先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在历史中来跟我们讲，当以尼西米以斯拉的之后，以色列人对于如何遵守安息日，他们生怕重蹈覆辙，他们生怕犯的跟他们的列祖所犯的同样的罪，干犯了安息日，也就是违背了神的约，他们就开始制定他们称作39条款，而针对安息日有39项禁止去做的事情。这39项就成为以色列人在有关于律法规定以外额外添加上去的。 这三十九项一直到耶稣的时候，他们就把它视等同是律法，虽然不是律法，但是被当时的人把它当作它等同是律法，也就是它是我们一般称作的叫口头的律法。这三十九项的条款，我们在圣经里面有出现几项，就像我们这里所谈到的安息日不可以去医治的事情，在安息日不可以走 1.5 公里以上的路程，啊，这一些事项在我们福音书里面有提到，啊，那其他的还有三十几项，有机会大家可以到网络可以自己去搜寻它的规定。那这些规定是出于人要表达对神的律法的一种尊重而添加上去的，免得他们来干犯的安息日的条规。这种出于人的敬虔而添加上去的出发点是好的，但是因为它实际上到最后非常的细节，以后成为很麻烦。人如果要遵守这三十九条，他有很多的东西他不可以去碰，而且他要时时刻刻的警醒他到底犯的这三十九条没有。所以守安息日就不再是一个欢乐的愉快的来遵守安息日，而是一种存着害怕存着恐惧的心来守安息日。所以这三十九条原来是出于好意，结果在实行之后就成为一个约束人的一个恐怖的条款。耶稣来就是要让人重新回到神颁布安息日的律法的时候，神原先的心意是什么？我们要说安息日的颁布，神讲的两个理由，实际上我们可以说三个理由，也就是在十诫摩西的实际化的里面，我们发现了两个理由。第一个理由就是神造诸天地的时候，那就是回到创世纪第二章，神造了诸天，在第七天他安息了，因为神的安息让他所造的天地也在这一天也就安息了，神不做工也让人让万有也都同样不做工，这是第一个理由。第二个理由，我们在这个生命记的时候，在摩西的实际化的里面，我们发现到第二个理由就是神救赎了以色列人，神救他们从埃及地的里面，从为奴之家救拔出来，所以神是又再重新提到安息日，是要来纪念当初神的拯救之恩，这是第二个条款，第二个理由。所以为什么安息的这么重要，他们就是每一个人都是蒙恩之人，都是透过神救赎之人，那他就要来守安息日。那今天不论是犹太人外邦人，我们都是蒙救赎的，我们都是蒙创造的，那我们当然也要来守安息日。我刚才讲的第三个条款是在这个摩西五经的里面，他特别有一个规定，这个规定他很特别的一个说明。他在出埃及记的三十一章的里面，他在这个第十三节，他这样说，你要吩咐以色列人说，你们勿要守我的安息日，因为这是你跟我之间世世代代的证据，使你知道我亚威是叫你们成为圣的，或者可以换作是知道我亚威是圣别你们的。 也就安息日是它的设定，是因为是要让我们去知道神是圣别我们的神。今天守了安息日的人才是一个被神圣别的人。什么是圣别？就是你有守安息日的人你才是圣别，你没有守安息日，你不是神所圣别的人。在这里就讲了第三个，神为什么要设下这个安息日，来让这被神所救赎的人，他都透过这一天的守节守日子，他就成为一个被神所分别出来的一个子民。你虽然被神所救赎，但是你不守安息日，你就不是成为一个被神所圣别分别出来的人。这是他第三个条款。好，我们谈到这个安息日的旧约的这些规定啊，这些规定我们就可以知道神的理由竟然有三样，那神实际的要求也不过也是三样。所以就律法规定安息日，它是很简单的，但是这很简单的中间，我们就可以去思考它背后的含义是什么。实际上这三样要求和这三样理由，它背后的含义非常的深奥。我们以后有时间，我们会实际上我们都可以从经文里面，或是我们自己可以都可以去思考它背后的含义。这种奥秘耶稣就是要来跟以色列人他们来探讨这背后的奥秘在哪里。我们要回到经文，马可的第二章开始，这里谈到耶稣在安息日的时候走到这个麦田的旁边，他可能会经过这个不是一条路，而是一个从麦的中间穿过，他很有可能是这样的一种穿过，而不是只是走在麦的中间。所以说门徒就走出一条路来，他不是到我们和本把他说换作是行路哈，实际上在原文他可以怎么说，他是走出一条路，他造出一条路，也就是说他从麦田的中间或者是在比较旁边一点点他经过去了。那随着两边都是已经成熟的麦，那应该大概是在九月，我们现在的日子大概是在九月或是到十月的时候啊，麦子大概就啊，不是在九月，是在大概是在六月啊，六月份的时候，或者是说五月份是收大麦，六月是收小麦，所以可能是在五月份或六月份的时候，耶稣这件事情的发生。那因为为什么会敲麦穗？实际上是因为饥饿，不然耶稣的门徒不会去敲麦穗来吃。敲麦穗在旧约的律法里面有规定，如果饥饿的人，他们可以在麦田成熟的时候，他可以在麦田的旁边敲一些麦穗来吃，他只能够在当地吃，不可以把它带回去，这个不可以带回去哈，就律法的规定是不可以把它带回去的，这是在生命记的里面有这样的一个规定。所以如果你万一你肚子饿，你确实是可以做的，但是犹太的律法，犹太的传统的口头律法的里面，他们甚至把这个规定，原先是你如果肚子饿，你可以到麦田旁边掐一点点麦穗来吃，啊，那这个原先律法所允许的，他们认为这个允许的工作只可以在六天的里面做，安息的时候不可以做，所以他在他们的解释的上面就限定了安息日的时候不可以掐麦穗。虽然掐麦穗是律法规定可以的，但是他认为安息日是不可以做这件事情。门徒做了这件事情，所以法利赛人就会跟他们说，他们做了一个安息日不可允许的，也就是说按照他们传统的规定 不可允许的事情。那这个是他们的一个解释。那耶稣就要解释说，到底我在安息日来做安律法所规定的这一些事情，我再重新讲一次哈，我在安息日做一些安息日规定可以做的事情，到底律法上规定可以做的事情可不可以？犹太人是认为在安息日不可以做律法允许做的事情，而耶稣说在安息日是做一些律法规定可以做的事情，这两个就是大一个很大的一个差异点。同样在遵守安息日，律法规定的这些事情，法利赛人认为不可以做，耶稣认为既然是律法规定可以做的事情，那在安息日也可以做，这是他们的冲突的最大的冲突点。也就我们说安息日禁止我们去做工，他有没有禁止我们做其他安息日其他律法上所允许的事情呢？他有没有去禁止呢？也就是说实际上是没有禁止的，但是犹太人当时的法利赛人认为是有禁止的。好，这就是最大的冲突点。那耶稣在解释说律法上规定可以做的事情，我在安息日也做了，那到底有没有冲突呢？他提出了他的解释。好，这个解释在马可的里面他提出两个应该是三个了，不过我们讲两个，因为有一个是人子是安息日的主，这一点三个福音书里面都同样有提到了，人子是安息日的主，他们都会讲最后的结论，这句话都放在几乎都放在最后的结论的时候会提出来这句话。那另外我们知道马可他提出了两个说法，而路加只提到一个说法，马太呢提到三个说法。好，我们有一个说法、两个说法、三个说法，我们一个一个来解释。路加只提到第一个说法，就是有关于大卫逃难的时候他吃了陈设饼的这件事情。这一件事情呢，马可也说了，马太也说了，也就这个理由也成为耶稣在解释为什么我在安息日我做了一个律法所允许的事情，这个是可以的，因为大卫也是这样，因为大卫也做了一件在当时认为律法不可允许的，但是在那个特殊的状况之下他仍然做了一件在当时不认为是违背律法的事情。这件事情经文可以让我们很清楚地谈到，这是有关于大卫逃难，他在被当时扫罗追逼的时候，他逃到亚比亚，亚比亚他，实际上我们都说新约圣经都说是亚比亚他了哈。那实际上在撒母耳记下的时候，在撒母耳记下第八章，不是第八章，是这个
21章，
应该是21章。好，撒母耳记上的21章里面，耶大卫是到了这个祭司亚西米勒那个地方， 而我们圣经新约圣经把它叫做亚比亚他。其实亚比亚他是亚西米勒的儿子，他是 他的儿子，所以新约就他没有提亚西米勒，他提的是亚比亚他，这两个一个是父亲一个父子关系。我们知道这个大祭司他也是世袭的，他是世袭的，也就是说如果你父亲是大祭司，那你儿子也是大祭司啊。当然如果你这个大祭司有两个儿子，当然就只有一个儿子可以做。那这个亚西米勒他的儿子是由亚比亚他这个人接续大祭司的职位啊。所以大卫到了这个挪伯来求助于这个亚西米勒的时候，亚西米勒也没有东西可以给大卫他们来吃。我们知道就律法规定，在出埃及记或是利未记的里面都有规定，在神的圣会幕的时候里面，在圣所中间有一个陈设匾，这陈设匾是十二个陈设匾，它是十二个大匾。那这十二个大匾要在每安息日之前，它要更换一次，每一周要更换一次。那这个匾更换下来之后，它只给祭司跟大祭司吃用。比如这个匾除了大祭司跟祭司可以吃，立位人都不可以吃，这是成为他们食用的饼，也不是说这个饼成为圣的，它是圣的饼，因为放在圣所的里面就成为圣的。圣的东西一般的人都不可以去食用，甚至于立位人你也不可以吃，只有祭司可以吃。这是神特别恩待给立这个祭司的族类的人。当然不是说祭司他们只有吃这十二个饼，不是，他们还有其他的这个十一奉献以外给归给他们的，他们也可以食用那些。不过这个是特别恩待给祭司的十二块饼，而当时的祭司没有饼，没有其他的食物给大卫，他就把这十二块饼拿给了大卫。如果照律法规定的话，那大卫他是违背了律法的规定。不过在当时他认为亚比亚他们认为这个是神特别恩待给他们的一种权利。今天他遇到了这样的危难的时候，他们放弃他们的权利，这个是他们可以享受的，他放弃他的享受，他就把这个饼给了大卫跟跟从他的人。这样以后呢，以后以色列人他们认定大卫跟亚比亚他并没有违背律法。好，同样的一个原则，饥饿的时候人就可以把他原先的一些权利，他可以律法所给予他的权利，他可以放弃。那表示律法他还是顾虑到人极迫切的需要而恩待他的。你可以不用因着律法的规定而以至于你挨饿而死，或者说你不能够因为挨饿就不能够逃命而被扫罗追击。律法的规定虽然有很多条，他们彼此之间的互相的关系的原则，这里就向我们说出的一个原则，到底哪一个条款比较重要，哪一个条款比较不重要，他就给我们说出了一个我们在解释律法的时候的一个基本原则。如果两条律法彼此有冲突的时候，他还是要按当初神为什么颁布这个律法，他的最初衷是什么？ 这个才是一个解释律法的一个基本原则。神为什么当初要要求陈设饼不可以给祭司以外的人吃？是因为这个是圣别的，而圣别的只可以给圣别的人吃，而特别圣别出来的人是只有祭司，祭司是代表以色列人最圣别的。所以神用这十二个饼特别给祭司们吃，表示他们是被神呼召出来的人，这是他们一个记号，这是他们一个权利，让以色列人来特别尊重祭司，要尊重他们。但是我们发现到当时扫罗并没有去尊重亚比亚他他这些做祭大祭司的，所以以至于他们连其他的食物都没有，只有陈设饼可以吃，表示扫罗并不去尊重大祭司们，而反而是大卫求助于大祭司，他非常的尊重大祭司。大祭司知道神给他们的权柄是可以吃大祭司的这些陈设饼的。今天神看顾这些软弱的人，比他自己所得着的食物更重要。爱别人，为别人牺牲自己的权利，比我自己享受这些权利更重要。这个就是律法原则。所以律法为什么是爱？我们说为什么律法中安息日特别，不光是你要安息，连你的仆婢牲畜都要也要安息，这都是出于神的怜悯，神的爱。律法不是来约束人，它只是一个标准，一个准则，让人知道对跟错，而不是成为一种束缚，束人，让人不能够做什么啊，不能做什么，怕做什么啊，这是不同的心态。好，这是第一个路加所提出的第一个原则，他的解释。第二个解释，马可提的第二个解释就是，安息日不是为了人而生发出来的，人不是为安息日生发出来的。我们和本把它翻作设立。当然，如果你用这个条约的设立，条约的发生，我们当然可以把它翻作设立。但是如果它是一个开端的话，创造角度来看，我们就把它发，把它创，把它用解释叫做生发出来，因为这个字啊、是创、制作、创造的意思，就跟前面门徒在行路那个行那个字，它也是一个啊、我记得是行主，对，它也是一个造出一条路来，那一样。安息日也不是是为的人造出来的，人不是为安息日造出来的，所以他可以把它翻作造出来或是生发出来的。那这个解释的意义就是要回到创世纪第一章跟第二章。安息日是在人被创造之后，神才创造的安息日。所以第二十七节这里所解释的安息日是为着人来创造的，就当人在第六天被创造之后，神又创造了安息日。所以耶稣解释第七天的创造最主要的不是为了天地万物，而是为着人而来创造的。所以第安息的第七天休息，是为了让人在开始他就是休息了。所以耶稣的解释就是解释按照创世纪所讲的，今天神命定的一个安息日是要让人来休息，而不是人为着安息日 而来工作的，为了安息日而来做约束、做束缚的，这是他解释的第二个条款。由这个解释的中间，我们就可以去知道神为什么在十诫的时候，他提到安息日的规定的时候，提到这是神创造天地万有。也就是说，今天神透过律法规定，是要让人重新从他的肉体中间得到安息。神叫人带着肉，因着肉他承继的始祖亚当所犯的罪、所犯的错，始祖亚当之后，神的咒诅是你要劳碌终日，劳碌你才可以得以得到存活。亚当的咒诅，他要终日来劳碌。今天神透过安息日的颁布，让他这样的一个咒诅的中间脱离出来。所以神重提安息日，是要让人在犯罪之前，回到犯罪之前的一个状况。犯了罪，终日劳碌，没有一天可以休息。但是今天神透过十诫之后，让人重新回到创造的开端，人还没有犯罪的时候，不再因为犯罪而终日劳碌。所以安息日的创造的规定，要为什么叫我们在这一天不可以劳碌，就是让我们能够脱离从亚当来的这个罪，这个肉体所串断的这个问题，肉体所承受的这些闲话，因为肉体的软弱而承受的。所以耶稣谈到这个安息日，他就提到了这第二个理由，这个是马可所提到的。那马可提到这个第二点之后，马太另外提了三个。第一个，祭司在殿中的工作也不算是违背安息日的条款。安息日是都不可以做工，但是祭司在这一天，他要仍然要献上这个祭物，这个是他的工作。祭司是七天里面都没有停止献祭。以色列人第七天的第七天安息日是可以休息他的工作，祭司呢没有第七天，他第七天仍然要工作，而且还要加倍的工作。除了每天的祭物要献上之外，安息的祭加上一倍，还要献上安息的祭。所以他说祭司在这一天的里面的工作，他也不违背安息日。所以表示说安息日也要做安息日所特别规定，神在律法中规定的事情，你仍然要遵守。也就是安息日的时候，你不可以因为律法规定你要做，结果你的安息日你就不做，这不对。律法规定的事情，安息日仍然要做。他就是用祭司在安息日做，在殿中做的时候，这是不违背律法的，这是仍然要做的事情。最后马太又提到一点，他说有一个人比殿更大，然后呢他就引用这个旧约的先知书，他引用的是这个何西阿书六章六节里面说，我喜爱连续，不爱祭祀。耶稣说这里有一个比殿大，然后就引用何西阿书的六章六节，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然后他耶稣就说明说，你们若明白这句话的意思，就不会将无罪的 当作有罪了。这是马太他最后一次的最后一个理由，也说马太的他的提出的理由他比较独特啊，他都是回到旧约里面的，一个是提到旧约的律法，一个是提到旧约的先知书。他用旧约律法跟旧约的先知里面有谈到有关于我们去遵守律法的时候，你要遵守的原则是什么原则？所以提到这个，神爱的是连续，不是爱的是献上祭物。今天这些人没有怜悯的心，这是马太的讲法，这些人是没有怜悯的心，所以这些门徒饥饿了，他们不会去怜悯他。同样我们在安息日治病的时候，这些人也一样没有怜悯的心去医治这个孤干所的人，他们没有联系，他们不知道神律法的一个中心点是出于神，表达神的怜悯。律法表达神的爱，表达神的公义要求，也表达神的圣别，这几个面向是成为我们说律法的最中心的一个面向。那要了解神的律法，你不能够只遵要求神的圣别跟公义，还要透过怜悯，透过爱来运作这些公义的要求、圣别的要求。所以这个是马太他提出来，我们在遵守神的要求的时候，我们仍然不可以忘记神他是要透过爱而来运作这些律法的。所以爱不是来取代律法，不是来废掉律法，而是来让律法的运作可以很通顺，可以很通畅的。而律法的实现也不能够排除爱，那不如排除这样的怜悯爱的话，律法就只剩下一种很刚硬的要求，很无情的约束。所以马太就提到这样的一个解释。好，那我们说最后他就提到人子也是安息日的主。前面谈到安息日是为人，这个人这个字在希伯来文的时候，这个字原来是亚当。那我们在翻译新约，在翻译希伯来文的亚当的时候，我们都用人或说人类这个字眼来翻译。所以就马可福音里面来看的话，他用了这个人这个字，也可以我们也可以翻作是亚当。安息日不是为亚当来创造的，而亚当不是为安息日来创造的。所以第二十八节他就可以另外一种翻译，那亚当的那一个儿子就是安息日的主。他提到了最后一个解释，就是亚当的儿那一个儿子，这是有一个特定的，就言论上来讲，这是一个特定对象。我们不能够说人子，我们都是人子，不错了，我们也是人的儿子了。但是在这里耶稣的意思，他应该是要把它做专有名词来谈，这是指耶稣自己。因为新约中间出现人子这个记号的时候，往往如果是单数的，如果有复数，这个字人子也有复数的，人的众子也有人的众子，那但是如果是单数的，是人的儿子的那一个儿子，那就全部的新约我们可以很确定说这个是指耶稣。如果是人的众子，那当然我们就是人的众子。所以人子是安息的主，是指耶稣也是安息的主，也就是耶稣是第二个亚当。耶稣的意思就是说他就是第二个亚当，安息日是为了亚当来设立的，而他是第二个亚当。 所以安息日不是让耶稣去受限的，反而是安息日是为耶稣来服务的，让耶稣能够透过安息日来表明他是神真正所喜悦的人，他是那一个没有犯罪的第二个亚当，而不是那个先前犯罪的那个亚当。所以耶稣在安息日的时候，跟随他的人就能够因着耶稣他得到真正的安息，而那一个先前的第一个亚当呢，却是让人落在罪的控告的里面，而第二个亚当却是带来真正的安息。所以安息日是要让人得安息，就如同是这一位安息日的主，这位耶稣，他带来的就是要把安息日真正让人得到安息的这种福音能够真正的实现出来。所以最后他来解释，他是安息日的主，他是能够让安息日的真正的目标能够去完成的那一位。好，第三章第一节到第六节这一件事情，有关于安息日治病。这个安息日治病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一样，马太、马可、路加也都有同样的记载，在记载的过程中也有一些些稍微的不同啊，因为时间上的不由于啊，我不太再详细的来讲一下他们之间的不同，我简略的大概述说。马太来讲，他提出一个耶稣的解释，他用羊掉到坑的里面，与犹太人认为要去抓，要把它拉起来，那他们认为这样不违背安息日，羊有生命的危险，能把它救，他们认为不违背安息日。结果这个人生病了，我来医治他，他反而认为是违背安息日啊，这是互相矛盾的。马太就提到这件事情，那路加呢，基本上大概跟马可所谈的，马可有说的，路加都有说，但是他只加了一句话，也就是说，当众人要来窥探耶稣医治的时候，为了要来控告他的时候，路加加了一句话，加了说耶稣知道他们的意思，这个是路加他加上去的。也说他们要来窥探耶稣，要来控告耶稣啊，路加加了一句话，让我们读者知道耶稣是知道他们要来窥探他，要来控告他的，但是耶稣仍然继续做这件事情，这是路加强调的，耶稣是明知故作，他明知道也要去做。好，这那我们来回到马可，马可他做的，他有四个动作。第一个，他叫病人，原先他们在聚会，我们说这聚会是坐着，当时的聚会基本上是坐着，他叫他站起来，而且是站在这个当中，这是第一个，他叫这个人站起来，走到众人的中间。好，表示今天要做这个医治是在众人的眼中做的，他不是暗暗的做，而是光明正大的做。这是他叫这个人来，这个人就来到众人的面前啊。路加有这样讲，好，马可就没有，就省略。好，第二件事情，他就问了一句话：安息日行善行恶，救命或害命，哪一样是允许的，是可以的？这句话呢，路加也有讲，路加也有讲，不过马太呢，他就直接讲说安息日行善是可以的，他就不用问，而是直接用一个肯定的话来回答。你说耶稣实际上这句话就是说，你们都知道安息日是可以行善的，你们不是不知道，结果你们是故意说安息日行善是不可以的，表示在这一件事情上，以色列人他们不是不知道，所以 第五节就耶稣就发怒了，耶稣发怒，然后就周围来环看这一些人，因为这些人是明知故犯，就正如耶稣是明知而故意要做这件事情一样，然后就因为他们心中的刚硬，我们的和本的翻译有一些错误，好像耶稣是在忧愁他们心中的刚硬，不对的，原文不是这个意思。耶稣是因为他们心中的刚硬之后呢，然后耶稣就一个忧愁，而这个忧愁是有一种同样的一种忧愁产生出来的，而来对这一个孤干守的人对他说话，也就说话跟忧愁是同时间的动作。耶稣是对这个孤干的病人同表忧愁，同感忧愁，他对他知道这个人竟然被众人排拒了，众人因为他们的刚硬，明知在安息日行善是可以的，他们却硬说不可以，然后让这个病人仍然落在病中。他就为这样事情，他来表达他跟他是同样的一个忧愁，来对他说：“来，伸出你的手来。”好，到此就结束了。耶稣所解释的，就是这四件事，这样事情。当耶稣说伸出手，他伸出手，伸出手就孤干的手就好了。我们看到耶稣的这样的一个事迹的里面，我们就知道，耶稣知道人的软弱，他对这些软弱的人愿意表达跟他们是同样的感受，他知道人的肉体以至于让人在安息日的时候会受限，但是需要信心，你只有凭着信心，你才能够在安息日这个要求之下，你来遵守神的律法，遵守安息日。在现今来讲，这个不是神的权柄运作的世代的里面，要来守律法、守安息日，那只有凭着信心才能够来遵守。就像这些人，他们凭着信心在安息日的时候，被耶稣看见，耶稣的因的怜悯来医治了他们。如果因着安息日说啊，我的工作不能够做，我就不能够守安息日。不是因为安息日我生病了，不想啊，因为生病就不能够来守安息日，啊，就像我们在第一章里面看到的，这个西门的岳母在安息日的那一天，因为害热病，他就躺在家中，他都不能够到这个堂会去守安息日敬拜神。耶稣因着怜悯就救了他，把他热病把他医治了，让他在安息中解除他肉体的这种软弱，他就会在这一天的里面来服侍耶稣他们。所以我们看到要胜过安息日来遵守这样的一种啊，在人中间所的一种束缚，那只有信心，只有信心来到神面前，我们愿意遵守，神就会让我们得以释放，从我们的束缚的中间得到释放。而人犹太的39条款，这是出于人敬虔的，如果我们因着敬虔我们可以做得到，而不是成为束缚的话，就我个人来看，我不认为39条款通通都是错的，不是通通都是错的，通通都不要做，不能够这样讲。如果你可以做得到，出于你个人的敬虔，你也可以有一些事情我们尽量不要做，而 不是把它当作是一种束缚，而是一种我们表达对神的敬爱。那我们就可以处理这样的事情，我们在安息日的时候有一些事情我们就不做，那我们能够专心的在神面前来敬拜神，来荣耀神的名，也透过神的话也来安慰我们，来让我们的身心灵都得健壮。愿一切的荣耀归在神的面前，阿们。
请翻开第42首，不让你恩典浪费。42首，不让你恩典浪费。
我的神，你别唱。
我的神，我的主耶和华，你的恩典何等丰盛，黑暗降临如甘霖，滋润大地我心灵，愿我心王国坚定，愿我爱心国重重，中国承载你丰富，祖国保守住，不让你恩典浪费，不叫一生烈火直到你的旨意成就，不让你恩典浪费，不叫你生命荒废，直到大地上满山的美国，直到你的旨意成就。我的神，我的主耶和华，生命欢欢，直到大地上满山。